谢谢你，谢谢你赐下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谢谢让你无限的恩典向我们显明，在恩典和真理里边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在恩典和真理里边我们可以走出去传扬你的福音。现在主，我们在这个Memorial Day，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边，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献上感谢，为我们的国家来献上感谢，为那些在国家的自由民主的道路中牺牲的将士们献上感谢，纪念他们的后代都成为敬虔的上帝的儿女，纪念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因着他们的付出，美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成为一个高举上帝的国度。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也请你来纪念纪念外出的每个弟兄姊妹，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可以来敬拜你，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可以举起手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也感谢你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带到这个伟大的国度，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边得地为业，让我们在国家里边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儿女，让我们世世代代成为敬虔的上帝的孩子。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也把教会软弱的肢体交给你，我们把琳达姐妹交给你，求你来医治她，主啊，你已经医治，你要继续的医治她。我们也把天宁姐妹潘妈妈的交给你，主啊，他们在化疗的过程中，求你加添他们力量，你的恩典永远的够他们用。主啊，就像你所在患难中，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在你的里边我们有平安。主啊，将你的平安赐给你的儿女，赐给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赐给那些依靠你的，主啊，在你身上看到他们生命中荣耀的弟兄姊妹，主啊，因为你的美意就是在苦难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不是靠我们的环境，不是靠我们的金钱，不是靠我们的智慧，乃是靠那位永不动摇的耶和华。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的儿女们在敬拜中得一切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今天是明天是美猫带啊，明天啊礼拜一，五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一，是美国的这个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子，就是将士他们牺牲的一个日子纪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费城，去过宾夕法尼亚的这个 Gettysburg， 去过没有？有去过举手，有没有啊？我们有一位啊，宋哥去过，还有吗？还有没有了？不多哈。有没有去过华盛顿的 Memorial 那个纪念公园？去过举手。你也去过，这个去的多一点啊。我住在华盛顿啊十几年，没有朋友从国内来，我都会带领他们去看看 Memorial 纪念碑，看看那个纪念的公园，那个巨大的公园啊，人们感受都不同，看到他们整整齐齐的那个墓园啊，非常的干净啊，人们带着崇敬的心来纪念这些为这个国家的自由牺牲过生命的将士。你知道你去到那儿一个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呢？啊，我去过这个费城的啊，宾夕法尼亚的这个 Gettysburg， 我发现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日子是为南军北军美国南北战争设立的，南北战争牺牲的将士。我们知道南北战争谁胜利了？是北军胜了还是南军胜了？北军胜了。那么北军谁是统帅啊？林肯啊，林肯总统。最高的国家元首是统帅。南军呢不想恢复这个奴隶的自由，他们要维护奴隶的制度，所以南军是以李将军李将军 Robert 李为统帅的。这两个军队在打仗的时候，南军差一点没打胜，北军就差那么一点没失败。如果北军失败了，今天的美国不是这样一个美国，可能我们没有移民的机会，对不对？黑人也在美国没有权利，他们不要说他们投票当总统的权利，他们连坐公共汽车都要跟白人坐到两边去，知道吗？感谢主， 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这个伟大的国家对于死亡的不管南军北军的将士，他们一样同样的尊敬和纪念，这是不同的。你还记得我们中国国内战争吗？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败以后怎么样？我们就管蒋介石叫蒋光头啊，对不对？所有的国民党的后代在中国多少年来，他们没有人权，他们没有做任何工作的好工作的机会，他们更没有从政的机会，他们叫黑五类，对不对？他们叫狗崽子啊，他们叫国民党非匪帮的后代。那今天我们在座很多国民党匪帮的后代坐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来到美国发现台湾的国军和大陆的共军都坐在一起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叫基督徒了，我们都不在乎地下的那个国度，我们在乎的是天上的国度，对不对？我们是天上的国度，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叫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正的，真正的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所以我那次我记得我最深的一个感受，每一个州啊，每一个州，那是南方13州啊，加到北方的这些州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每一个州都有个纪念碑，最大的纪念碑，你们猜是哪一个州？谁能告诉我？加州，那加州是最大的州，那天纪念碑那是没有加州。我跟你讲，最大的碑是维吉尼亚的，维吉尼亚的纪念碑，维吉尼亚的纪念碑，一个将军坐那个高头大马上，那个马是撅起来的，然后他非常威风凛凛的，后边全是他的士兵在跟随，他举起手来往前指，那个宝剑在往前指的时候，你知道这是谁的碑？这是 Robert Lee 的纪念碑，叛军的纪念碑，一个叛军的总司令，一个叛军最主力部队维吉尼亚，这样一个纪念碑却成为一个整个的纪念公园里最大的碑。那天我不能够明白美国是什么样一种想法啊，他为什么把叛军高举的那样高。这个 Robert 这个李将军，美国有条高公路叫做 Lee Highway， 为了纪念他。现在在华盛顿的纪念公园里最大的一个 building 是李将军的故居，你知道吧？不是林肯的故居，林肯的故居在前面了，他没房了，他一个雕像在那里，李将军的所有的故居保持原好。我从那里看到这个国家是有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讲饶恕，他们讲爱，不管怎么样，所有死的人都是美国人，他们都应该值得被尊敬。所以今天美帽带不仅是给北军的，弟兄姊妹要记住啊，是给所有美国人的，他们为了那个自由，为了一个独立的美国，他们所献出的生命。那今天教会，我估计我们教会差不多一半的人外出旅游度假，全家欢聚，但是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美帽带的意义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啊，回归历史是很重要的。今天教会牧师还继续讲教会的历史，当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福音使者啊。我们看到当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人，这个人叫菲利，菲利，大家知道菲利是圣经中神所拣选的初代教会的七个执事之一。我们知道菲利在选成执事之后，整个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是有12个长老，长老就彼得、约翰、雅各啊，马太，他们这12个使徒是长老。那么因为饭食的关系，长老忙不过来，长老不能够管饭食嘛，他们要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就拣选了7个。这7个是3个条件：一个是智慧的，有智慧的，圣灵充满的，在教外有好名声的7个人，成为初代教会的第一代的执事。那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教会啊，这个执事。那么执事最后表现只有2个人，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只有2个人，那使徒行传单独的有1章的记载。第一个叫斯蒂凡，他是大有能力的，不仅会讲道，而且他不仅会管饭食，而且他会传福音，而他会跟这个犹太人辩论，所以后来犹太人就买了一些假证人把他杀了，把他杀了，所以这个第一个殉道的执事。那么当他被杀的时候，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教会就四散了。弟兄姊妹，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该如何面对呢？ 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开始逼迫来临了，宗教条例在今天开始已经实行了，所以聚会不可以，让你聚会的家庭教不可以，三字教会也不可以了。那天我们看到一个牌子写的，什么人不能去教会呢？不可以去教会的第一个，18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去教会，他们只能够接受共产主义的信仰不能够听闻福音。如果你敢把你的孩子带去，你的孩子在学校里考不上好学校，不能当班级干部，不仅如此，可能这个你的家长因此失去工作，党员失去党籍。那18岁以下孩子中国有多少？很多，对不对？然后呢，共产党员不可以去教会，因为共产党员有8000万，这个不可以去教会，对吧？军人、警察、干部不能去教会，你看这些出去亏多少了？那好几亿人是不能去教会的，如果教会你敢让人进来，你的牧师很快就被抓起来，现在非常严厉，现在历史上是比较严厉的时刻，这叫一种逼迫，你知道这是个逼迫到来。今天我们在美国，你可以自由的来教会，我们可以自由的坐在那里听上帝的福音，你要珍惜。不是所有人，世界上不是所有人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条件的。我们要感谢主，你们，哈利路亚。我那天就想啊，我们中国人民的宪法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着公民有信仰的自由。那刚才我说的这样的雷，这个人，共产党员也好，18岁都不是公民啊，你知道吗？所以从公民里边开除了啊，公民不算他们了。所以初代教会也是如此。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很多人，你看我接到的弟兄姊妹给我的什么样的话都有这个觉得要干脆我们到美国去吧，不在中国了移民有的是这个也不敢去教会了，有的是抱怨政府这个宗教政策。我说抱怨什么？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从来没有好过，这个还不是历史最坏的时候。你到1900年，你看看中国的清朝政府的宗教政策，对不对？1900年怎么样？义和团兴起，所有的外国宣教士杀光了，3万多中国的基督徒杀了，对不对？这不是最坏的时候吗？抱怨什么呢？不要怕嘛，对不对？我们再往前看，马里逊来中国的时候，那是马里逊200年前，马里逊进中国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嘛。马里逊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全家叫诛九族，清朝叫诛九族，都什么叫诛九族吗？就所有跟你有亲戚关系，大姑八大姨全杀了，叫诛九族。所以那个时候马里逊学中文，马里逊后来翻译了圣经的一部分一多部分马里逊翻译的那马里逊学中文怎么学的？这位剑桥大学的25岁的年轻人，他找中国人学英文的时候，学中文的时候，那些中国老师都带着毒药，如果被政府发现立刻吞毒药死掉，否则一严刑拷打下把家族就交代出来了，这样自己死了一个能够保住家族。是这样学的中文，把福音翻成中文，让我们可以读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圣经放在家里我们都舍不得读不好意思读，还是没有忙的每当我读的时候，我都想每一个字，那些翻译的人他们都付出鲜血的，我会感恩的，可以把神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得到。弟兄姊妹，这不是最坏的时候我说不要抱怨。那我们看初代教会他们怎么样？初代教会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斯蒂凡被杀，教会开始被逼迫。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教会全部散了，耶路撒冷教会当时有第一天讲到彼得就3000人信主，然后又4000人信主。我们粗略的算计，耶路撒冷教会有10000人，那么大的一个教会都是犹太人，他们那时候都到殿里边去敬拜了。这斯蒂凡的观念就是神不住在殿中，神住在你的心里，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4章也说，我们拜他不是在圣殿里边，也不是在山上，不在耶路撒冷，我们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们只要你打开心，把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就可以，不一定非得到敬拜里。所以这个就跟犹太教发生很大的冲突，后来犹太教称斯蒂凡为基督教里的激进派，于是把他用石头打死了。当他死了以后，教会面对第一次的逼迫，当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我不知道你听这话你怎么理解。人们因为你信耶稣，我那天我看到秋雨之福啊，一个小孩子在地上跪在那里祷告的一个图片，然后旁边有警察对他父母说的话，他的父母被抓到了，是父亲还是父母啊？啊，管是父亲是吧？啊，就被抓到了警车上。这个女孩子几岁？3岁，跪下来为爸爸妈妈祷告。那个警察上了警车就对他的父亲说，你这个女儿是垃圾吗？你也是垃圾吗？我们信主的在他们眼中都是垃圾吗？对不对？这就是辱骂嘛，对不对？但这个父亲懂得神的话，当我们因耶稣的缘故被辱骂被逼迫，甚至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你们哈利路亚，圣经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门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你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被人家因为信仰讽刺过你，说明这个基督徒是妥协的基督徒，是没有坚持真理的基督徒，对不对？我常常会面对一些老朋友，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一谈耶稣他们就讽刺我，他们会嘲笑我，会嘲笑我，对不对？但他们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坏意啊。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挺有名气的一个差点没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啊中国的民主人士跟我说，你怎么入教门了呢？你看他光信主耶稣教入教门了，你说在他们的眼中他这都是歧视。我说感谢主，你越歧视我，我离主越近了。那现在他也快信主了啊，一打电话说感谢主嘛，荣耀归给神。你看我们都会慢慢都会，你不要担心啊。我们很多人传福音不信的，对不对啊？那天我们像一个老妈妈传福音啊，传了也很久不信，我去了，我到那儿就带她做觉知祷告了。哈利路亚，他们也没少逼迫他们那几个朋友啊。对，我们一个弟兄的岳母孙海英去向他传福音，传了一夜，孙海英讲得泪流满面，他在那瞪着看着说，那你们都上天堂我下地狱好了。但是你要相信有一天他终会信耶稣的，你们好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雅各书，雅各也在，雅各是被砍头的啊，被杀了的。雅各在这个逼迫来临，雅各怎么说？说我的弟兄们呐、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当逼迫来的时候我们要以为大喜乐，你们说不要怕嘛。我说中国今天的宗教政策不是最坏的嘛，对不对？义和团的时候比这坏嘛，清朝的时候比这坏嘛，文革的时候比这更坏嘛，我们怕什么的？初代教会当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你看到大家在都散了，你知道他们散了，你不是做鸟兽散，他们因这个环境他们不能在耶路撒冷聚会了，所以这上万人他们四散到整个的撒玛利亚啊，然后再走到该撒利亚，越走越远。就像耶稣说，你们等候圣灵的降临，那圣灵降临你得到什么能力？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那个时候因为逼迫，教会开始走到耶稣的话语中去。如果没有逼迫，他们会四散吗？他们不会的。比如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没有逼迫，我们很好，大家在一起。但有一天逼迫我们200-300人，我们就走到世界各地去了，我们可能遍布几十个国家甚至上百个国家，福音就此传开的吗？今天世界有20亿的基督徒都是因着这次的逼迫传开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甚至感谢那个逼迫者。他们不明白，他们也在神的旨意之中，你们在神的永恒计划之中。初代教会我们看到当斯蒂凡殉道以后，教会开始被逼迫，我们看到这位腓力是怎么面对的。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腓力，他是一个执事，当时圣经说长老们都留在了耶路撒冷，他们没有走，他们怎么能走呢？我们看到彼得、雅各还有约翰，他们都在耶路撒冷，他们面对逼迫没有走，可是使徒门徒们四散了。走出第一个有名的人就是这个宣教士，我们今天的 我们所讲的这个核心人物就叫腓力。我们看到，我们看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在第八章，我们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看啊，我来读。从这日起，那日是哪一日呢？斯蒂凡被害的日子，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段话，这就是把扫罗保罗当年逼迫基督徒给定下来了。路加写的非常清楚，路加没有因为保罗后来成为最著名的这个使徒，隐藏了他当年逼迫基督徒的那个历史，路加把他写的一清二楚。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历史啊，记载在历史的册上，所以后来很多人不接受保罗，一直在这里。所以保罗那时候是迫害教会的积极分子，可以这样说，甚至说他是头子，他跑到人家里面拉着男女下到监里，那个下到监里不是小事，不是说我们今天判三年五年就拉倒了，那时候下到监里就砍头了，你知道吗？杀了，我们知道雅各就被砍头了嘛。耶稣的门徒后来四散，走得很远很远，有的走到最远的一个人叫多马，你们记得多马吗？就那个怀疑者，那个说耶稣你复活了，你把让我把我的手伸到你的肋骨里去，我才知道你是主。就这个怀疑者，和我们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让我看到耶稣我就相信你，对不对？那还要信心干什么呢？就这位怀疑者最后就到了印度去传福音。所以印度现在有圣多玛教堂，好多圣多玛的教会在那里，就因为这位多玛他去了印度，走的是最远的。我们知道走的第一个就是腓力，腓力走到哪里呢？腓力就走到了撒玛利亚。我们看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他们不是跑，不是逃跑，他们去传道。他们虽然分散了，他们往各处去传道。腓力呢，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了他的话。因为有许多的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的呼叫从他们身上出去，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过去撒玛利亚是一个混血的地方啊，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啊，所以犹太人视为这个地方是不洁净的，犹太人是不进入到撒玛利亚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逼迫，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所以耶稣怎么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到了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的第一个宣教士，也是教会历史的第一个宣教士，不是一个全时间的长老，是一个代职服事的执事，这位叫腓力。他去了大有能力，他宣讲的就是基督教的核心耶稣基督。他不是宣讲一个教义，他宣讲那位主，救我们生命的主。然后他去了以后呢，他不仅如此，他还医病赶鬼，把那些鬼赶出去，把瘫痪的、瘸腿的奉主的名让他们得医治。所以整个的城市撒玛利亚开始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啊，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可以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的反应也许灰心，也可以抱怨，但是你看腓力给我们做了榜样。什么样的榜样？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走出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有益处。我走出去，我传扬福音，我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如果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走出去，我们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啊，传出去，我们领受了神这么多年的恩典，我们难道怕什么呢？因为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对不对？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神都会与我们同在啊，神都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面对逼迫的时候，门徒们他们就走了出去，走了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 腓力成为了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从三点来分享腓力所做的工作。圣经记载他用了一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着他，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了斯蒂凡，所以使徒行传用两章的经文记载了两个平信徒执事他们伟大的工作。我们看第一点，首先腓力是个忠心于自己职分的人。腓力的职分是什么呢？是初代教会的执事。当选执事的时候，他们是管饭食的，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第一有智慧。什么是智慧，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智慧就是有神的话，你有神的话在里边就有智慧，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渎人的座位，唯显耶和华律法，这个人就会有福，就是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没有智慧，因为我们所有的智慧都从世界来的。我面对着世界这个智慧有限的，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有神的智慧，你处理任何的问题就不一样，你就没有计划啊。所以他们是有智慧的。第二个，他们被圣灵充满的。圣灵充满是神打开心，让圣灵住进到我们里边，我们才可以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求来的，圣灵充满是圣灵主动给你的啊，主动给你的。所以我看到要圣灵充满，还有好名声。所以他确实如此。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腓力就是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成为教会的领袖。然后呢，他不仅如此，我们那时候看到他有管理的恩赐，他管理饭食，你知道七个长七个执事啊，管理着上万人的饭食。那我们今天我们两三百人，我们管理饭食就多少人了，你知道吗？我们管理饭，我们现在教会四个大厨，啊，四个大厨，当然今天是几个大厨都出差了啊，四个大厨走了三个，所以今天我没有饭吃，今天没猫带大家回去吃好的好了，四个大厨，然后每个礼拜我们多少小组弟兄姊妹来帮厨，我们要做300到400人的饭食，对不对？我们就已经忙得一塌糊涂，每次开会我们可能讨论饭食的工作都会占掉了我们的时间。你看当时的教会七个人管理上万人的饭食，而那时候凡物公用的，你知道吗？很多讲希腊话的人来到希伯来这个地方，他们被歧视啊，他们很多寡妇是抢不上饭的，很多穷苦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七个执事大有智慧，被圣灵充满，然后来服侍这些人。腓力做的是非常棒啊，圣灵告诉我他是非常好的一个服侍人的人。但是他不仅如此，当被逼迫的时候，人们发现腓力还是一个会传福音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记住，我们的大厨也会成为传福音的哦。我们管做饭呢，做饭是喂养人家弟兄姊妹啊来聚会啊，我们重要的关心人的灵魂啊，关心人的灵魂。所以有人说做饭也很重要。我们原来东部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因为那时候下午有很多教会有很多活动，有的人不来参加主日崇拜了，愿意参加活动，所以就什么时候来呢？吃饭的时候来啊，敬拜的时候看不见的，主日讲道也看不见的，吃饭的时候看见他了。很多弟兄姊妹说，你看这个人吃了两三年了还没信主呢，牧师你说该怎么办？我说接着吃啊，对不对？我们教会的饭食又不是什么太高大上的，我们就很普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边有爱，有神的爱在里边，让他接着吃。到教会吃饭就比去夜总会吃饭好，对不对？吃吃就信主了，有的是吃了不好意思信主的，大多数是因为这个爱的团体，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我慢慢觉得离不开了。我们一到礼拜天的孩子想到，哎呀，那些小朋友他们在敬拜神。一到礼拜天，我们夫妻想到我们要见神，我们也见到我们很多老朋友来到教会，那感谢主。我们看到腓力，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传道人，他只是个平信徒，但是他却有大大的恩赐来传扬福音。我们圣经记载这很清楚啊。那我们看到说，首先我们看到腓力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你看圣经怎么记载？我们在第十段第八章，我们看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都是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这个人很厉害，这个叫西门的，他有邪灵。你说邪灵能不能赶鬼啊？也能赶鬼。邪灵能不能看到你今世未来啊？也能看到。有人为什么算命说，哎，那算得准呢？里边有邪灵，他能看到你，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西门就这样一个人，然后在那城市特别被尊重，枉自尊大，不是他自己尊大，别人也尊重他呀，对不对？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个人是那曾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你看说得非常清楚。可是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就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当一个真理来了，光来了，黑暗就走了。上帝来寻找我们的时候，你自己找的神你看着就污秽不堪，所以人们来到真实的面前都受洗了。不仅受洗了，你知道谁也受洗，这个西门这个行邪术的头子也受洗了，他也受洗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很特别啊，他也受洗了。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起。这个人聪明啊，知道吗？他受了洗，他知道腓力有圣灵的能力，腓力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受了洗了，他就跟常跟他在一起啊。但是呢这个人心术不正啊，心术不正。我们很多人是过去的异教里进来的，从异教信了耶稣以后，然后他很多异教的东西还存在，可是我们以为他是圣灵充满，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他能看你过去未来，跟你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了什么呢？有的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有的为了金钱，有的西门就是如此啊。那西门后来这个人呢，他就跟他们在一起。后来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受圣灵。所以他们受了圣灵，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西门看见使徒们啊，把手按的人的身上就圣灵降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给我，叫我的手按着谁，谁就能受圣灵。你看到没有，这个人是不是心术不正，拿钱来买恩赐。然后呢彼得就说，你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见鬼去吧，翻译成灭亡去吧，其实就是意思说你这个神的道不是这个样子的吗？然后因你想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的吗？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应当悔改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叫你心里的意念可以赦免。你看彼得责备他，看，但西门很好，西门是非常谦卑，立刻就悔改了，立刻就悔改了。西门就说，愿你们为我求告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福音传的非常的广，我们是因为腓力始终记着他的职分，他不仅是一个执事，他也是个传福音的者。所以圣经历史上管腓力叫什么？以万杰利斯腓力，这跟其他的腓力有区别的，对不对？因为圣经里很多叫腓力的，那么这位腓力叫以万杰利斯，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第二点，我们来看到腓力他顺从圣灵的带领。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让我们看到腓力顺服圣灵。我们从这个图片看到，左边是耶路撒冷的犹太的全地啊，腓力在撒玛利亚在北边在传福音，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往上啊，在看地图是上北下南左什么啊，左东左西右东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没错吧？地图往上看，耶路撒冷，腓力往上走，走到了撒玛利亚，把福音传遍了撒玛利亚。那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建造了很多的教会，正是最得意的时候，福音最有果效的时候。可是神突然把他提走了，把他提到哪？提到往下走，往南，往旷野，往舒尔的地方去了啊，往旷野，往放旷野去了。所以你看，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去，要往耶路撒冷下的加萨去，下加萨就下在加萨走廊，经常会阿拉伯和以色列经常争夺的地方叫加萨走廊。要往加萨去，加萨是沙漠，往那里去。那如果我在这做的工作都没有果效，神突然有天说，伯利起来离开丰盛华业教会往非洲去，那我就想我又不会讲非洲话，对吧？ 我有一次我跟刘同牧师讨论，他说你们宣教要去非洲宣教啊，哎呀，我说不行，我们语言不行。他说你知道非洲讲什么语言吗？我说讲什么语言？他说我们去的国家西非都讲法语，我也不会。我说那你去干嘛呀？你怎么讲？他说讲英文啊。他有时候讲中文，你看有的时候他讲到四个翻译，他讲中文人给他翻成英文，英文翻成法语，法语翻成当地语，当地语再翻成土语。我那天看，我们那天不看那个录像吗？四个翻译嘛。那我问他说那翻译最后翻译的准不准确了？他说那我哪知道，我也听不懂。反正福音就这么传出去了，教会就这么建立起来了，对不对？这很特别。如果你呼召按照常识来说，你一定说主啊，这绝对是不是你的意思。我在撒玛利亚这么有果效，突然把我提到旷野去，那里没有人，那我去那干什么呢？你会不会这样的跟神说呢？我觉得从常理来说应该的，可是腓力没有。腓力懂得圣灵的引导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就顺服圣灵，所以腓力给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刚才腓力说往南走，腓力就起身，根本就没有 argue， 起身了就走。不料在这里看到一个埃提阿伯人啊，埃提阿伯人就是古时人。那以赛亚书里告诉我们这是古时人，黑人，黑人，埃提阿伯人，就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这个国家。那么是一个有权力的太监，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财务部长啊，这个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他上耶路撒冷来礼拜去了，他信犹太教，他到耶路撒冷做礼拜。从非洲到耶路撒冷一次要多久啊？那要走几个月的，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朝圣的心理。你看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经常去耶路撒冷啊，去朝圣啊。这个最近师母我的太太在耶路撒冷呢啊，这个一天走10个mile，非常辛苦。有天给我发说的，今天是这个我们啊上橄榄山非常陡，90度。我说下90度能上去吗？橄榄山不会90度吧？后边90度的天气，大喘气。这个写的时候这个逗号句号很重要啊，间距啊。然后去橄榄山一天走10个 mile， 这个很热。你想90度的天气，有一天105度要走10个 mile， 很辛苦的。耶稣那时候穿着草鞋就那么走传福音的，你走了你才了解耶稣基督的脚踪，对不对？你才懂什么叫传福音的脚踪何等的佳美。哦，今天我们在美国开着汽车懂什么佳美啊？不懂吗？对不对？我们到那探访去，到谁家哇准备火锅烤肉好吃的，我们就去探访去了。那时候哪有这个，这没那个环境的，对不对？你走出去啊，记得原来都没有了。我们有一个牧师叫吴德胜，我的老师，那是在台湾牧会乡下，在台南，根本就没有工资的。那做船长有什么工资啊？没有工资的，就逼着他必须探访，他得探访，他不探访他没吃的，你知道吗？他就探访鸭场，到鸭场回来就左边一个鸡，右边一个鸭，就骑着摩托回来了。他跟我说，传道人过的日子就是有信心的生活。现在不愿意探访，知道吗？现在什么都不缺，探访干什么呀？那个时候你不探访没吃的，所以就探访农场，回来带一袋粮食回来。那没有工资的，就这么传道啊！你看，那就是信心的功课，很特别。听他们讲那一代啊，50年前那段教会的历史，他们传福音那种辛劳，我也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你看腓力首先顺服了啊，顺服了，然后呢他来到了这个旷野。在旷野呢，上帝让他有奇遇，遇到了一个啊，这个埃提阿伯人，是个黑人。遇到了他以后呢，这个人呢特别敬虔，他做完礼拜回来在车上呢，他就读圣经啊，读圣经。你看到他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29节说，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他像羊 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就这样的不开口，他卑微的笑，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说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们这段经文看到我们有几点腓力的特点。第一个，腓力顺服上帝的呼召。虽然撒玛利亚的工作很有效，但上帝说去，我把你从北一下提到南，要跨过耶路撒冷，又回到这个加萨地方。到了加萨这个地方，就旷野没什么人呢，他去给谁传福音呢？上帝就专门让他为这个太监，这个管银库的甘大尼手下的总管来传福音。你看，然后福音通过这个太监，这个黑人，这个甘大尼手下的总管传到了非洲。那谁有美意，对不对？所以顺服就蒙福，顺服就有功效，不顺服是没有功效的。第二个，他听从圣灵的声音，圣灵提醒他说你靠着车走，他就靠着车走，看见那个车了，他就靠着车走。他靠着车走以后，他得到了什么？他就听见了这个太监在车上读圣经。他读的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像羊一样的被牵上宰，他默默无声，就读到以赛亚书的第7节。那时候以赛亚书已经成型，我们今天知道以赛亚书是主前700年前写的，大先知以赛亚写的。这卷书是被称为旧约圣经里的福音书，这卷书是讲耶稣最多的一卷旧约的经文，而这段书很长啊。过去有人攻击基督教，说基督教读的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在700年前就预表了耶稣基督要来，他告诉耶稣是长什么样子的，耶稣怎么来的，耶稣在这里做了什么工作，耶稣怎么死的，耶稣最后埋在哪里，他说的一清二楚，这个叫预表。所以先知是能够看到未来的，这位上帝通过以赛亚启示了耶稣的一切。所以今天你一打开，你看到以赛亚书第53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第53章你看怎么说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这是自问句啊。问到说谁会来呢？谁是弥赛亚呢？我们传的有谁信呢？然后就想到耶稣，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除于干地，他无家兴美容。耶稣长得不帅，没有家庭美容。现在拍那个电影，那个演员特别帅，你没看吗？前几天采访他，他演耶稣的时候非常辛苦，他说当他被吊在十字架上，他的胳膊都脱臼在上面，非常辛苦。就那个演员很帅，那个演员耶稣没那么帅啊，耶稣没那么帅。圣经说他没有家庭美容，这是耶稣来前700年写的。700年要记住啊，主耶稣来之前的700年就预表耶稣要来所写的。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他的时候，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然后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然后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因为神啊苦待击打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然后他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就是这样的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和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呢？所以我们的罪是集中在他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不对？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甚至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大家知道他死了以后是被约瑟，那个财主约瑟给他把他买回来了，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坟地，那个财主的坟地给了耶稣，对不对？然后约瑟高了他， 把他埋下去，用了40斤的膏油来膏耶稣。你看700年前写的一清二楚，这个以实的古实的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大臣在车上读着耶稣，他不懂。如果我今天不写，你听得懂吗？如果你读，你也不懂，你也不懂这段是指着耶稣的，对不对？然后他就靠近那个车，腓力就听到了圣灵的声音，说你去靠近那个车。他居然听到这个大臣在车上朗读的是以赛亚书53:7，就开始读。他就问他，你明白吗？他就然后这个大臣就让他上车了，上来。你怎么也感兴趣？他说我当然感兴趣啊，我是腓力，我是基督徒啊。好，那坐来告诉我，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腓力就跟他讲耶稣基督。这段经文指的就是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来了，人们没有把他当回事，人们没有把他当作神儿子去崇拜，人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人们弃绝了他，犹太人弃绝了这位弥赛亚，这位上帝的儿子，这位拯救者。所以他就跟他讲，你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人吐吐嘛，耶稣被人羞辱，耶稣死了跟财主埋葬，你所读的就是耶稣。哇，这个大臣就终于懂了，原来他读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决志信主了。然后他就把福音带到了埃塞俄比亚，非洲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现在还是啊。所以这个了不起啊，这个人，对不对？所以感谢主。那腓力当了束缚的时候，上帝就使用了他啊，使用他，他就蒙福在神的面前。你看这里边有几个福音的策略，我们要学习。第一个，我们要顺服啊。你看圣经告诉了他跑到台阶那里，靠着车走，听从圣灵的声音。然后他听在读什么呢？他听在读圣经。如果今天我坐在火车上，我旁边又在拿圣经在读，我会怎么样？一定是我的弟兄嘛。对，我一问他，他说我不信主。那为什么读这个？我渴慕。那你读懂没有？不明白。好了，正好我们就为他讲嘛，对不对？多好的机会啊。有一天我坐飞机，我从休斯顿带会回来，我去休斯顿带一个退休会。当我回来，我旁边坐一个华人，很难得，我坐了好多年，10年飞机，旁边第一次坐一个华人啊。那他在读世界日报，我一看华人读世界日报，大多是台湾来的，我们大陆人看中国日报啊。那个时候中国日报是免费的，世界日报花5毛钱的，你知道吗？他就读世界日报，读世界日报，他看我读圣经，他就很轻视的看着我说，读得懂吗？那我没告诉他我是牧师，那我也不会说哎呀我是神学院毕业的，不好意思，对不对？我就说啊，有的懂有的不懂，那我但是我每多读一遍我就多懂一些。哎，但是你这人还挺谦卑，你看他用这个词儿也挺特别啊，因为我们大陆人不用谦卑，用谦虚，对不对？他说谦卑，哎，我说你是不是信主啊？他跟我说的，我从，我说为什么呀？没意思。我说这话就很，我说那没意思是几个意思啊，对不对？你什么叫没意思？你是哪块受伤了还是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啊，你是刚信主吧？我说我信的对不长啊，我信的不那么长啊。他说我生下就是基督徒，我爹妈就基督徒，后来我到了长大了，我发现基督教的信仰束缚我，我就不干了，不信了，我该干嘛干嘛。我说那束缚你什么呢？比如说你不能去夜总会啊，谈恋爱还要找基督徒啊。他说我就全给他们反着干，你知道吗？这就我一想，这跟我孩子一样，到听那阵儿不都这样子吗？对不对？那我就说，那你现在更不信，现在信什么？信佛。我一看这挂着挺大的金佛，我说这真金假银？真金的，这真金。我开金子店，他卖首饰的，你知道吗？啊，开店的。那我说那好了，那我们就聊聊吧。那你信主，你小时候你得到了什么？在说说学。他就给我讲，他说其实基督教信仰你是不懂的，我给你讲。他咔咔就给我讲，我想挺好，是不是？后来就不信。我说你过去你有信仰，现在你放弃了，很可惜啊。 你看我们过去没有信仰，我告诉你我是信共产主义的，你知道吗？我的祖先是山东人，可能义和团的，杀基督徒的。那我们今天都成了基督徒了，那你又丢掉了，这多可惜啊，对不对？我来跟你讲，我就开始给他讲我的见证。他看着我说，可能吗？不是真的吧？你看他不相信。当然我们就飞机就到了，飞机太短了，如果飞个国际航班飞到印尼，可能我们就谈完了十个小时。到了下飞机，有人接他，他说要不要跟我车走，我说有人接我，我说要不要跟我车走，他说我侄女接我，那他就坐他侄女车走了。那个礼拜天过了三天，礼拜天我讲到，我在台上 一打开圣经，我一抬头发现他坐在下边。那当然后来我们欢迎新朋友嘛，我们讲完道要欢迎每个新朋友，我们请他讲两句，哎，你怎么来教会？他那天泪流满面一直哭，他说我发现神在找我，找我回家。他怎么发现的？他回到家，他姐姐家，他住在他姐姐家，接的是他侄女，他姐姐是我们教会的秘书黄华姐妹。那么他姐姐呢，他一进家坐在茶几，刚一喝茶就发现长街翻一本书，是我的书，封面是我的照片。哎，他说这个人我在飞机坐旁边。他姐说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他说哎呦，这个人好谦卑，到现在我还以为他刚信主呢，慕道友呢。嗯，说你就看了一页我的书，就重新的回到上帝的怀抱。他觉得这世界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对不对？你想想这神多有美意，就是要找他，要把他找回来，让我坐了那趟飞机贴近他，听他说什么。就跟飞利一样嘛，对不对？飞利就贴近他，听他太监说什么。哇，泪流满面。他姐说离开教会20年，母亲为他祷告，爸爸为他祷告，妹妹们为他祷告，怎么都没有用。拖上一天坐飞机遇到你，回了，回到神的家中，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你想到你任何时间你出去都有神的旨意，对不对？如果你旁边坐一个，你看听然后问他，问他你明白吗？他说我不明白，好，我就解释给你。我们也感谢，我们这段经文看到很特别，我们这位腓力，对不对？首先他深深地认识耶稣就是基督，他有非常熟悉的圣经知识，他有从神来的爱心，对灵魂的热爱，他有听命于圣灵的引导，随从圣灵的引导，能够把最紧要的话告诉这位大臣。他告诉他，你所读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哇，这个大臣就说太好了，那我终于明白了。那就是看到我们的第三点，他就开始给他实习。我们看第三点，两人正往前走，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然后呢太监说，看哪啊，看哪，这里边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说，腓力问他说，你若有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读到这里我非常感动，他没说我信那位神那你说你信那神，你了解那神是哪一位神吗？是给你金钱的神，是给你身份的神，给你房产的神，还是给你长寿祝福的神？这位太监一语道破了福音的根本，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哈利路亚。我常常会跟弟兄姊妹谈到，我说你觉得耶稣在哪里啊？有时候耶稣在天上，那你还没信呢，你知道吗？在天上谁都知道，那是知识。说耶稣在我心里，感谢主，他跟你发生了关系，他不仅在天上，他在你心里，是跟你发生了关系，不是知识，是一种感悟，圣灵的感动在你里边。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看这个大臣，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 同时下到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以后，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镇那里遇到了腓力，他走遍那个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读到这儿了，我们这段经文就读完了。我们到腓力在这儿给他施洗，这个太监主动说，我要受洗，我要归入耶稣基督，这里有水，就给我洗了吧。你看他这种有信心的人，对不对？有这种有信心的人不要拒绝。我们常有人说我要受洗，你说等一等，你先上受洗班啊，先上10堂课，我觉得不需要的。尤其在中国大陆那些农村，他哪有机会上受洗班啊？他只要信就给他洗，你们哈利路亚。你知道我又看过一个视频的，这是20年前在河南一个农村，1000多人受洗。什么时候受洗？晚上半夜的时候，怕被公安发现，就在那个时候受洗。什么季节？12月份，圣诞节。12月份，弟兄姊妹知道河南多冷啊？你们知道吗？虽然没有我们东北冷嘛，我们东北那个冰上会走马车、走汽车、走坦克都没问题。你知道河南虽然没有那么冷，但河南那个冰那个水上也是又冰的。他们把冰砸开，一个一个的洗，一个一个的洗，洗到天亮。我看着我就流泪，什么样一种信仰可以那样的坚持。那我为那些牧师感恩，他们站在里边可以受上千人，他们站在那个冰里边，他们回来会不会得关节炎呢？知道那天我们教会受洗了将近30个人，20多个人，我就站在那个里边，那天的水是凉的，你知道吗？我站完了我回去我都喝了好多姜汤哦，我觉得这个腿好凉，那受洗时根本不感觉，回到家里觉得有一股凉气从底上上来，你知道吗？那赶紧喝姜汤了。你看那种信心，当圣灵的火燃烧的时候，人们都充满了信心。所以腓力给他受洗以后，神就把他提走了，提到哪里去呢？该撒利亚，又回了到北部，又往北走，是腓力的第二次的宣教的路程。所以腓力是第一个宣教士，后来他就常住在该撒利亚。我不知道保罗在该撒利亚见过腓力，保罗住过他的家。在使徒行传21章，就保罗就讲到他们到了该撒利亚，就住在了腓力的家中。腓力有4个女儿，都是先知，还是处女，他们没有结婚，他们为了服侍主，所以有4个女儿腓力。那么在该撒利亚腓力住了20年，在那里兴旺福音，建立敬虔的家庭。使徒行传21章第9节，保罗说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都说预言的啊。腓力的代表着初代教会的传福音者，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今天很多人起名叫腓力，其实就是这个腓力的意思。但是我们能不能记着腓力的职分呢？在逼迫的时候，腓力没有灰心，他反而大发热心传扬福音。他没有抱怨，他没有时间抱怨。我们哪有时间抱怨？那么多灵魂等待收割，满地的庄稼成熟等待我们收割，我们还有时间抱怨吗？不要抱怨政府的宗教政策，没有意义的啊！要相信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鼓励你基督教，包括今天的美国政府。什么时候鼓励你基督教？因为我们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对不对？不要期待于政府说，哎呀，你要传福音，传福音，不可能的。不管何种环境，像保罗说的，不管得时不得时，我总要救些人。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我总要传扬福音啊，总要传扬福音。所以不管环境如何，传福音的脚步不会停止，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的门徒。好，我们请敬拜团来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特别好，是个宣教的诗歌，我愿为你去。如果神呼召你愿意吗？如果今天你回到中国去探亲，暑假快到了，我们弟兄姊妹开始探亲，我回到中国的北京、上海、东北、四川贵州、云南，我们走回去，我们愿意传福音吗？如果你有腓力的心智，你就会传福音。你们说不定把哪个财务大臣带去耶稣了。哈利路亚，我们先来起立。圣灵以火为我施洗。 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将福音真理赐给我们。我们一切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高山低谷，疾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足，你都伴随我们，你都不丢下我们。谢谢亲爱的主，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包括视频前面渴慕真理的人，让我们都归向你，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主，归向你的都不羞愧。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新朋友，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包括视频前面，你愿意说主，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举手为你祷告。赞美主，主耶稣，我谢谢你，我把每个打开心接受你作为救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把视频前面渴慕真理的神的儿女也交给你，知道你爱我们，你要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无论高山低谷，你都会带领我们走过。你必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引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使用丰盛华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成为福音的使者，像腓力一样为主大发热心，顺服上帝的引导，主啊，能够得人灵魂，把荣耀归给上帝。赞美你，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也祝我们远行的弟兄姊妹平安的回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握手，耶稣爱你。